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跟昨天应该还是差不多哦，仍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呢可能要注意哦，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的确哦，这两天中午走在台北街头哦，所以就要快被融化了哦。但是呢午后呢气象署说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只是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没有感受，可能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偏山区就是哦。那今天呢这个天气啊依然是非常的炎热，请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防晒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尽量不要太阳下曝晒哦。那另外呢我们在礼拜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哈，这个礼拜呢有可能会有台风形成哦。再至于说会不会侵袭台湾呢，现在呢可能还要观察，不过气象署目前预测说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其实现在台风啊直接侵台当然威胁性很大，但就算没有直接侵台我们也很怕哈，比如说下大雨带来的灾害。我想这一两个礼拜呢南部的民众应该就感受到之前丹纳斯台风的下雨的威力哈，当然也带来一些风灾啦。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夏季本来就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气象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98%， 跌了 436.36 点，收在 44023.29 点。 S&P500 指数是下跌了 0.4%， 跌了 24.8 点，收在 6243.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18%， 涨了 37.47 点，收在 20677.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涨幅比较高哦，涨了 1.27%， 上涨了 71.89 点，来到 5718.61 点。好，我们就先来讲为什么费半指数的涨幅比其他来的高呢，主要就是昨天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北京宣布哦，美国已经批准了他们的 H20 的晶片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这个消息一出来呢不只是这个昨天晚上的美国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表现非常的优秀哈。其实昨天台湾股市后来呢也反映了这个题材哦。那像昨天美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呢在美国挂牌的 台积电的 ADR 呢，哎，就上涨了 3.62%、哦、那辉达的股票呢也是大涨了 4.04%、哦、所以昨天的半导体个股呢气势非常的强、哦、那这股气势呢能不能延续到今天的台股呢，待会再给大家来、哎、观察、哦、好，那昨天除了半导体的这个消息之外呢，另外呢有关于关税的相关消息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跟印尼啊谈成的协议哈，那这个协议呢就是要针对印尼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课征 19% 的关税哈，诶，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关税，用比较好三个字哈，诶，其实我不觉得 19% 有好到哪里去了，好，但比起其他 20% 以上甚至 30% 50% 的税率当然好很多，主要就是印尼呢当然也做了一些承诺，承诺什么呢，就是他们要买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波音的飞机哈，我想从印尼跟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应该大家可以抓到一些端倪，就是呢，你要获得比较低关税待遇的话，一定要奉献出一些东西，当然就是跟美国买东西了。买什么呢？刚刚讲的能源啦、啊、农产品啦、啊、还有飞机，这三个可能跑不掉，所以现在台湾还没有宣布嘛，对不对？那台湾会不会在这三个部分有一些让步呢？那让多少呢？那最后得到的关税是涨了，我想大家都等着再看就是了。根据现在这个川普呢他们的政府啊陆续对各个国家寄出这个信件哈，看起来印尼的得到的待遇相对好一点点，但你讲他付出了一些东西啊，那就是看你要不要坚守一些底线啊哈。好吧，这个关税的问题呢每天当然就要帮大家个别注意哈。好，那另外呢昨天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呢除了刚刚讲的关税啦还有半导体相关的消息之外呢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哈。那美国的通膨呢比预期要来的稍微高一点点哈，当然一个月的数字不代表这个他们的通膨就有出现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成型了啊。那根据公布的数字呢，六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 2.7%， 比预期的 26% 多了 0.1% 啊。那六月份的 CPI 的月增率呢是 0.3%， 跟预期 0.3% 是一样的啊。那六月份核心的 CPI 的年增率是 2.9%， 预期是 3%， 比预期要来的低一点点啊。所以联准会应该也会观察这个数字，看接下来呢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那通膨如果上升的话呢会不会延迟降息的时程跟降息的幅度呢，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哦。好，我们也就持续观察下去吧。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昨天的美元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52%， 来到 98.63 啊、哦。这个可能呢对于刚刚讲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公布是有一点关系的哈。那市场对于联准会今年降息次数的预期呢因为这个通膨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比较下降哈，所以也造成了美元的小幅的上涨。那至于兑换其他货币的现在的汇率呢，欧元对美元大概目前来到1欧元兑 1.1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来到1美元兑换 148.87 日元。最近呢日元一直在贬哦，所以暑假要去日本观光shopping 的人呢，如果之前没有在汇率比较好的时候换的话呢，可能最近换的稍微会贵一点点啦齁，但如果你不是换很多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收在每桶 69.10 美元，下跌了 0.1% 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来到每桶 66.88 美元齁。那之前呢油价呢上涨主要就是 市场对于川普啊，对俄罗斯下了最后通牒啊，也不能讲最后通牒了哈，是不是最后不知道，但是呢，他说如果50天之内没有来结束乌俄战争的话呢，他就要对俄罗斯科100%的关税哈。那本来市场对这个消息稍微有点点紧张，认为说支撑油价向上走哈。不过因为呢给了这个50天的限期哦，所以呢也有转圜的机会，所以市场对于这个油价的紧张的预期呢就比较缓和一些了，所以昨天的油价是呈现小跌的走势哦。好，这是国际金融市场相关的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股市哦。昨天的台股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从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北京宣布美国批准了 H20 晶片可以输中国这个消息之后呢，台股明显的就往上涨。那当然会往上涨，就是因为台积电啊等等齁相关各个这个带动齁。那昨天的加权指数呢，中场上涨了220点，收在22835，成交金额呢也回到3000亿元以上，来到3198亿元齁。那所以昨天呢电子股重回了主流齁，震荡盘的成交量呢超过了 70% 齁。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也是合计买超了 214.7 亿元，其中外资呢买超了 185.5 亿元齁，是本月7月4号以来的新高齁。那期货的净空单也减少了4521口，来到55352口齁。不过呢，投信昨天是卖超了 4.5 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33.7 亿元齁。好，那至于说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气势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开盘呢气势还是不错，目前涨了125点，来到22961点哦。那至于台积电的部分呢，今天呢持续上涨哈，而且呢这个现在呢已经涨了15块，来到1125元了哈。看起来呢今天台积电气势还是蛮强，明天台积电就要开法说了，大家对这个法说呢也非常期待哈。在法说之前又传出来辉达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所以呢看起来明天法说呢可能呢也会宣布一些好消息说不定哦。不过就怕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事情都事先反映了，会不会反而这个法说开完之后会有利多出尽的走势呢？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哦。好，那台股昨天上涨，那台币呢昨天反而呢还是继续贬值哦，昨天贬了 0.6 分，是7月份以来比新低的一个价位齁，最后收盘呢收在 29.30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最近这个台币明显的贬值有几个因素哦，那当然还是跟关税有关啊齁。那还有就是呢这个可能央行呢也有做一些调节啦齁。这种种的因素呢使得台币最近的走势相对比较弱一些些，但这个会不会是常态呢，我们得继续观察下去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每个月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要来谈谈退休金。
这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
想。原来的快乐，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云来的快乐，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不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68.52点，刚好哈越过了23000点的关卡哈。最近的台股气势非常的强，而且量也有增加，看能不能一鼓作气要继续往上攻了。那当然啦，要往上攻必须要靠我们的护国神山。目前台积电呢也涨了10块钱啊，来到1120元哈，所以台股加油了哈。当然啦，你如果要投资的呢，很多人是为了要存自己老本而投资啊。那不晓得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退休金有什么样的规划哈？我们实施这个劳退新制呢，刚好啊要满20周年了哈。那这个新制实施之后呢，每个人呢，就不怕退休的时候，领不到过去啊，这由雇主提拨的这个退休金哈，因为账户是跟着大家走的哈。但是呢，光靠这个账户够吗？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是不够的哦。那怎么样来养大自己的退休金？那我们这个劳退新制实施20年之后呢，这个呈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今天呢，我们就聊话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主编廖君雅，君雅早安。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你们这次针对劳退薪资20年做了一个退休金的调查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台湾今年刚好也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哦。我想大家都在讨论哦，就是永远退不了这件事情哦。那因为今年7月是这个劳退薪资的实施20周年，那想呢就是我们做一个盘点跟回顾啊，也帮大家整理这个世界各国现在主要的退休金的这个情况。再来就是呢，刚好这个 TISA 也是要在这个月上路了嘛。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个人的第三支柱，怎么帮自己退休理财去做投资储蓄哦，这个我们也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来讲调查哈。劳退薪资实施20年来，你们这次调查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又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其实呢，很多的机构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退休理财的调查哦。不过这一次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想要就是了解，尤其是劳工朋友们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劳退薪资哦。结果我们发现呢，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劳保跟劳退的差别耶。对，因为劳保它是社会保险嘛，它是一个只要你曾经是有这个投保劳保哦，那就算你中途就是失业或是职业断哦，你只要合计年资15年满60岁，其实你都是可以劳保，就是活到老领到老。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会很担心，因为劳保常常传出哦，这个水库不太够哦，可能会破产哦。那劳退薪资呢，它其实是一个个人的，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带着走哦。只要你有这个投保这个劳工保险哦，然后呢，就是雇主有义务就是要帮你提拨你个人的这个退休专户哦，你自己也可以再自提。那这个部分呢，每个人的金额是不一样，然后呢是有一个总额的概念哦。对，那可是它是不会破产，因为你一定就是领得到。
嗯，是，哎，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在节目中呢，我也常常跟大家提醒哈，简单的，如果你有投保劳保的人，在退休的时候，其实你有两笔钱可以领，一个就是劳保，一个是劳退，哈，只记住这样子一个原则就是，很多人两个都傻傻分不清楚。不过我们今天强调的应该是劳退薪资这一块，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君雅跟大家厘清了这个劳保跟劳退这不一样的地方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调查的内容，好吗？
嗯，好，除了这一点哦，我们还是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就是说其实有75%的人还是担心退休之后资产哦是不够的哦。那甚至�在我们这个调查里面，有1/3的人呢其实是有考虑退休后，就算他到了退休年龄他还想要继续工作，因为怕这个退休后哦钱是不够的。
嗯，
那只是我们很好奇大家呢到底怎么存退休金哦。诶，虽然你担心不够花，但是呢大家预估哦你退休后每个月还是花不到40000块。
不是，那什么叫不够的？真的，我一直觉得说大家都觉得不够，不够到底够不够这个标准？哎，你们在这次调查或者是访问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啊？
有哦，因为除了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大家预估你退休后可能因为你不用交际应酬，也不用就是通勤哦，也不用自装费，每个月只花不到40000，有可能吗？然后我们就说，那你每个月准备多少哦？结果呢，有 46.5% 的民众每个月为了退休存的钱不到10000块耶。然后呢，
嗯，真的假的？
这非常两极哦，就是存30000块以上的也有13% 哦，
嗯，
都是50岁以上哦，就是真的有意识到自己要退休的
啊，哦，是越接近退休越有感觉就是了，就是了哈。不过刚刚俊雅讲到一个重点哈，其实我问过很多退休的人，问他们说，哎，你们退休后这个花费到底是比退休前多还是少还是持平？得到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说，其实啊，退休之后花的钱比退休前来的少，就像刚刚君雅讲，食衣住行的部分，吃也吃的变少了哈，啊，那你也不用花的自装费。那交通的话，满65岁之后，很多搭什么高铁啦，搭捷运啦，其实都有优惠，所以他们算一算哦，嗯，其实每个月花费会比退休前来的低很多，欸，是这样子吧？
没错，
嗯，
但我们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迈入超高龄社会，其实你真的会活得比想象的久哦。
嗯，
就是说当你就是没有主要的收入来源哦，你怎么样去支撑？再来就是呢，有潜在的医疗费跟那个长照的这个费用哦，我们有帮大家算每个月呢，长照现在最基本的，如果你是这是很基本的需求，你找的也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看护的话，也要25000。那如果你要在不断的就是拉高你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其实你每个月要多多存多少哦，至少你要多准备3-5万块，就是大家预估的这个生活费的状态。
嗯，是，好，那怎么存呢？在你们的调查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存退休金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存法，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哦，大部分人还是放在股票哦，国内外的股票哦，有 68.4%， 储蓄或定存也有 63.8% 哦，那来保单也有超过的一半 50.8%， 那地产呢 17.8%，黄金 2.8%。 那呢，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调查大家最担心退休理财中你会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哦。那因为现在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关税的这个还没有确定，风险很高哦，所以大家这一次哦，跟我们以往调查不太一样的是，市场波动的这一个焦虑哦是蛮大的，有 66.4%， 也有怕投资失利的，所以他倾向保守的哦，现在变保守的也有 57.8% 哦。再就是难以预估自己活多久，哦，这个也有 46.5%， 将近一半。
是哦，还是蛮高的，对不对？嗯，好。
对，然后有一个还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就问说，那你这样子退休储蓄不到10000块哦，那你有没有可能哦，就是说你在资金不够的时候去挪用你的退休金？结果呢，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说会耶。那我们就觉得，那你这样长期的退休理财计划不就打乱了吗？
哎，所以就是提早动用了退休金，对不对？所以因为提早动用，所以你更会觉得哎，你的退休金不够，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了嘛，哈。所以啊，嗯，这个到底怎么样来 存退休金是一个大学问哈。所以在这次你的这次的封面故事也讲如何养大你的退休金。在你们调查的方式里面，你刚讲了哈，大家存退休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国内外的股票嘛，对不对？那在存这个退休金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迷思啊，会让大家在存退休金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呢？
有哦，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就是知道说，诶，大家对于这个劳退薪制的这个政府投资哦代操的这个信心如何哦。
嗯，
其实我们也非常惊讶，因为现在呢有